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摒弃常人观念，静随心转。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我是生在大法修炼人家庭中的大法小弟子，父母均是同修，现已成长为青年。在此分享几个正念去人心后环境即有转变的例子，以及在我身上发生和看到的一些奇迹。我在初中升高中时，学法练功比较抓紧，讲真相也没有什么人心杂念，见到哪个同学有机会就讲，考学的心也不重，很顺利地考上了本市最好的高中。而在高中升大学时，讲真相的人心加重，也想考个好大学，结果适得其反，成绩比平时成绩低了几十分。上大学后，我也曾迷于常人网络中，手机、社交等等，只是一直坚持学法练功，在心性方面缺乏严格要求，做三件事频率越来越低，也更像是完成任务。从前我经常梦到坐火车去往某地，从开始的正常乘坐，到买了前面车厢的票，却坐在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需要小跑着才能勉强赶上车。直到有一天，我梦到自己没有赶上火车，我打开手机，发现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假的，真实的时间早已过了发车时间。那界面是常人买火车票的界面，却赫然有一个后悔按钮。我点击它，显示了一个我没见到的界面，上面每一块都布满了人间的事、名利情，灯红酒绿，无所不有。我在梦里就意识到了，是这些常人间的事耽误了我坐车，耽误了我回家。我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直到哭醒。那种强烈的悔意久久未能散去。我原本认为，由于自己没做好，导致一些生命无法获救，是我应承受的。但这个梦让我意识到，不是的。等到跟师父回家的那天真正来临，那种悔意超过一切，几乎将人撕碎，不是一句我认错就能解决的，绝对超过了一切借口。从那以后，我不敢怠慢，严格要求自己。第一部分，一念转变，病人生理指标转变。我是一名医生，曾经处于一个特殊环境中，为看管起来的所谓病人维持很多生理指标，使其处于正常范围，比如血压、血糖、体温等，需要24小时待命，也限制我的出入自由。那里的工作人员全是警察。有一个病人刚进来时，各种指标都非常危险，他本身也常有病态，经常半夜叫我去给他治疗，有时一夜叫我两三次。我睡不好，也担心他的病情。按常人的理，这人随时有生命危险。一旦发生，第一责任人是我，这都使我压力重大，焦躁不安。有次他又半夜叫醒我，我按下想发火的心，突然想到，这对吗？这是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吗？我在焦虑暴躁，我应该是慈悲祥和的呀。一念到此，我立刻开始发正念，清除我的人心。 在发正念过程中，我慢慢想到，这里限制我人身自由，给我压力，使我烦躁。有到处都是警察，和监狱有什么区别呢？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变相的针对我的迫害。我立即立场清楚这迫害。我认识到，我不应该被一个常人的生理指标牵着鼻子走。假如这个地方就是针对我的迫害，也就说明这个镜像就是为我设置的，是为去我的执着心来的。此地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的状态下，这个地方应该是我说了算，是围着我转的。我怎么能因此学不好法，练不好功呢？我开始摒弃常人观念，所谓的起夜好几次会精神不好，大量的学法练功。这之后，那个病人的血压从200多降至160，恢复至可控范围。在此之前，我用了各种常人药物和方法都没有使他的血压可控，并且此后他半夜也没有再叫我一次，直到此项工作结束。意识到这是迫害，端正学法心态，摒弃常人观念后，境随心转，奇迹发生。第二部分，观念转变，不要自愈。我看不上我的顶头上司，认为他贪婪又谄媚，德不配位。一次，我的一只眼皮肿了老高，又红又肿，眼皮整个盖住了眼睛，睁不开眼。我就肿着一只眼，睁着一只眼工作。我一开始不悟，只觉得无所谓，学着学法练功会慢慢好的。可常人都在看着，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才想让他快点消下去。我的领导主动跟我讲，让我去眼科。我第一次挂了号。去眼科的路上，只觉得双腿莫名发沉，如有千斤。到门口还有一段距离时，我坐下大口喘着气。我知道这次绝对不能进去，因为我此时想的是，要不就看看怎么回事？我仍是人心。我想了想，就把号退了，回家加紧学法练功。第二天，眼睛好转一点，我的心境也变化了一点。我领导找我说，让我去看了眼科之后，开个诊断证明，他给我批假，让我回去休息。我忽然转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一个人管理很大一个部门，不能随便给我假期啊，需要诊断证明。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以前居然在看不起一个常人，瞧不起不就是妒忌吗？像申公豹认为姜子牙德不配位那样。我这次挂了号，很轻松的就到了诊室，因为我心里知道我不是来看病的，我只是为了拿个证明，方便领导批假。开了药，开了证明，我也拿了药，都给领导看了，他给了我假期，让我休息，并且没有给我算请假，也就是不扣工资。回家后，我正念清除我的妒忌心，加强学法练功，药也一直没有拿出来过，两三天后自愈了。后来我意识到，眼皮肿的老高挡住了眼睛，不就是在点化我看不见吗？看不见别人的优点，常人的难处，只去看缺点，这怎么能生出慈悲心呢？第三部分，修去执着，调动工作。我在读《红银六》时，发现师父多次提到现代观念。而我曾经以为现代观念就是进化论、无神论这两个，认为自己没有，从没想过自己也有很多现代观念。但其实我因为现在常人网络中许久，对一些现代观念深信不疑。比如我拿多少钱就干多少活，绝不加班，除非有加班费等等，为此我颇吃了一番苦头。在这些观念强烈之前，我还没有怎么加班。在浏览常人网络，认为他们很有道理后，反而让我加了很多的班。那段时间我连着上了21天班。加班的那些天每天都很痛苦，而我仍然不悟，觉得自己没错，就应该多劳多得。领导安排加班就是不对。后来随着学法，慢慢意识到这是我的利益心，不想做事的心。 包括刚提到对领导的妒忌心、争斗心，我就去这些心。21天后，突然调我到另一个区工作了，连领导都换了。在那之前，我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种解决方法的。在人中用人的理想办法跟他斗，但师父安排的神的路，用人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后来也有几次小事证明，只要我修取执着，放下人心，师父都会用我绝对想不到的方法帮我渡过难关。因为本来就是假象，是那个病人的指标，可以是200，也可以是160，都是为了去我的心来的。念头一变化，相即刻就变。第四部分，看到神迹和同修共勉。我看到过两次神迹，在这里讲出和同修共勉，共同感受大法的神奇。一次是我在亲戚家过年，年前人们都很忙，我就在一起聊天。我看到了我平时学法的时间了，就一个人独自去了一个空屋子，关上门，盘好腿，打开书，念了几句话。突然眼前可以看到我身处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坐的位置也是金色的台子，天上两侧有天女散花，耳边似有音乐。我的眼前一圈一圈的和尚穿着袈裟，盘着腿，双手合十，非常虔诚地听我念法。画面持续了两三秒，慢慢褪去，整个过程殊胜美好。画面消失后，我久久不能言语，立即跪谢师父洪恩浩荡，让弟子看到神迹，鼓励弟子学法精进。第二次是在观看完神韵新年晚会后，回到我的房间，正在想以后如何更加精进的修炼，突然窗户方向开始显现，景色末端是一片金碧辉煌的殿宇，师父并未显现，但我却能感受到师父在注视着我，我瞬间眼泪涌出，叩谢师父。师父让我感受到了一瞬间神的美好，处于那样一种境界中的生命的美好，鼓励我修炼，那种感觉实在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大致地感受到。在那时我感到修炼一点也不难，放下人心一点也不难。此外还有我的家人同修用相机拍摄过真相横幅上像雪花一样的法轮等等神迹，相信同修们或多或少都看到或感受到过修炼中的神迹，大法的神奇。现将一些个人体会与看到的神迹写出，希望与各位同修共勉，我们都抓紧时间精进不停，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切美好源自于修炼了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日。我是1999年720之前在父母同修的引领下得法的。我开始修炼是因看到了太多发生在父母同修和自己身上的神奇事，通过学习转法轮，我也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和衡量好坏的标准。后来在反复学习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理解了做人的目的和作为修炼人的标准，以及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虽然修炼上磕磕绊绊，我却总能感受到师尊的慈悲看护和点悟。一，一家人得法经过。母亲修炼大法前身体一直不好，心脏病、高血压、风湿病等多种病症一直折磨着她。记忆中家里有抽屉的地方几乎都塞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药。小时候经常会看到母亲在外面晕倒后被人背回家， 父亲也锻炼得可以迅速而娴熟地给母亲做急救，并且他经常告诫我和哥哥们不能惹妈妈生气。医院的病危通知书已经给母亲下过三次了，医院没办法治好母亲的病了。恰逢当时气功热，父亲只要一听说哪种功法能治病，就马上带着母亲一起去学练。因为我是家里老小，父母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们练着我就在旁边看着。后来听师父讲法时，有关气功方面的内容我都能听明白。母亲先后练了三种气功，但是都没能把母亲的病治好。直到我19岁那年，父母开始学练了法轮功。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母亲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开始是拉肚子，但是母亲说她并不觉得难受，就看她一趟趟地跑厕所。后来没多久，停经很长时间的母亲又来了例假，她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迅速地康复，连说话声音也变洪亮了。母亲当时见了人就说这功法神奇，一层筒子楼里就数她嗓门大。从那以后，我家里再也看不到一粒药了。厂里人看到母亲的变化，都跑来家里找父母学功。于是父亲买了录音机，每天晚上家门口都会聚集很多人一起练功。但那时我一直也没走入修炼，就觉得是老年人祛病健身，我年纪轻轻的，练功跟我好像没啥关系。直到很偶然的一天，母亲在床上打坐，我就在她身边躺着，觉得很踏实，竟然睡着了。等她打完坐，我也醒了，觉得这一觉睡得别提多香了。随即，我就向爸妈询问法轮功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法轮功有五套练功动作，还有一本修炼心法的书《转法轮》。出于好奇心，我当时就跟着父亲比划着练了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练功的感受果真跟父亲说的一样，大冬天的练佛展千手时，虽然是站着原地不动的，但是竟然全身发热。看母亲枕边放着的转法轮，我不由得拿起来翻看了一下目录，这一看立刻就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家里当时只有一本书，就跟母亲要求先拿走看看。回到自己房间后就开始阅读宝书，一晚上的时间根本停不下来，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我从小到大所有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读完转法轮后全都明白了，我心中只剩下难以克制的激动和喜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母亲的房间，跟母亲表达这本书的珍贵，催促母亲也赶快看。由于当时悟性不好，我没有练动功，只是没事就喜欢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即便是这样，有一天在听讲法的时候，似睡非睡地看到一个小法轮由远及近旋转着飘进了自己的身体里。又过了两年，我们全家搬到了离公园很近的房子里，看到父母天天一大早带着录音机去公园练功，从不间断，我一个年轻人怎么连老人都不如？我开始克服安逸心，早上跟父母一起去公园练功。第一次练功双盘了十多分钟，这十多分钟师父就让我体验到了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转法轮开始练功后，我由于饮食不规律引起的胃病不知不觉地好了，之前一到阴雨天就犯病，生的、凉的、辣的、酸的、硬的、不好消化的食物一律不敢吃，吃了就犯病， 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胃好像很久没有疼过了，就约上同事一起胆胆突突地去吃了一次擀面皮，吃完后居然没事，哈，这感觉太棒了，以后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胃病全好了，再也没有什么忌讳了，好开心啊。从此我更加知道了大法的神奇和珍贵，学法、练功、修心性，沐浴在法中。之前那个心胸狭隘的我不见了，从此每天都是朝气蓬勃、乐呵呵的。二，做好人，不随波逐流。1999年720邪党迫害法轮功，单位部门经理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我告诉部门经理，电视上宣传的都是假的。我跟部门经理讲了我们全家因修炼大法受益的情况，这么好的叫人向善的功法，我可不能放弃。部门经理怕担责任，把我修炼大法的事上报给了总经理。总经理每周都会把我们基层写的工作日志收走看一下，别人写的都很敷衍，不想让总经理知道太多我们的工作情况，有问题也藏着掖着。我按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认认真真地把一天工作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会总结出不足和改进计划。所以总经理经常会在部门经理会上点名表扬我工作日志写得好。得知我修炼法轮功后，总经理找我谈了一次话，我同样跟他讲了电视上宣传的污蔑法轮功的那些都是造假宣传，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以及我们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总经理说他母亲也信佛，说佛在心中，让我把佛放在心里就行了。我告诉他，佛在心中说的是要向自己的内心去修，修佛就要修心性，做好人不做坏事。总经理没再说什么，只是让我注意安全。后来听说总经理给相关部门开会时，要求不要把我的名字上报给上级主管单位，把我保护了下来。单位改制后，可以选择继续任职或者失业补偿，我选择了失业补偿。到了新公司后，我在综合管理部做行政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是管理办公用品。每月征询各部门办公用品申领计划后，汇总提报给总部行政部，次月以旧换新发放给需要的员工们。听同事们说，之前的行政每月向总部申请了办公用品后都拿回家了，员工们去找他领用的时候总说没有，大伙打趣说他家都可以开超市了，现在办公用品终于能正常申领了。过年时，公司会给各部门划拨外联费用，由部门经理同行两人共同给政府职能负责人送红包礼金。总管部经理让我跟他一起去，去之前把礼金克扣了一部分，说要跟我一起分了。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能贪占不是自己的东西，占了便宜是会损得的，并给他讲了修炼大法的美好和大法被污蔑的真相。部门经理说，你如果不要的话，我也不好意思拿了。这事之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在公司行政岗位上尽可能地替别人着想，按法的要求修起私心。后来听说，在总部人事部门对我进行360度暗访考评时，上下级及评级都给我打了最高分。后来，我经历了人生中的各种变故，过程中时而精进，时而伴随着各种干扰和考验，混同于常人。但是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有大法的指引， 心中一直有个声音，我要做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